当我们审视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生活。我们很容易认为，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归正了，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面前的道路就会是一个轻松的道路。我们会顺利的走过我们遇到的任何困难，我们会不断的处于上升的轨道，直到我们到达天堂。但是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是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有福的生活，是一个有喜乐的生活，但是这不是一种容易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场比赛要跑，有一场好仗要打，有一场战争要打。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将面临考验，我们将面临一个像咆哮的狮子一样四处奔跑的敌人，他想要毁灭我们。我们将面对一个与魔鬼结盟的世界，我们将面对与我们自己的肉体抗争的持续疲惫的战斗。这是一场战争，一场竞赛，一种生活。如果我们靠自己战斗，如果我们没有基督，我们就会输，我们就会失败。我们有太多的敌人，强大的敌人，是有经验的敌人，是那些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敌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如果你看一些历史书的话，会看到战争的地图，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军队，不同军队的资源力量。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我们这样的一个战争的地图，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资源和敌人的资源排列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位置和敌人的位置，那我们唯一的结论就是，我们正在面临一场会失败的战斗，一场我们会被消灭和摧毁的战斗。如果这样的想法是真的，如果我们真的要靠自己的话，在基督之外仅靠个人的资源来打这场仗。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不是单单靠自己，我们有一个全能的奇妙的将军，一个全能的国王，一个统治者，荣耀的统治者，他在我们与试探和罪的斗争中帮助并且赐力量给他的子民。在主祷文中，我们的王呼唤我们作为他的士兵，向他祈祷，请求他帮助我们与罪恶和试探做斗争。正如耶稣在我们的经文当中所展示的那样，他呼吁我们向他祈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海德堡教义第52条涉及到主祷文的最后一个祈求和颂词，你可以在诗篇颂扬中文诗篇颂扬的130页，是127问到129问。第127问，第六祈求是什么？回答：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凶恶。这便是指我们本身既然如此软弱，甚至一刻也不能站稳， 此外，我们的死对头魔鬼世界和自己的情欲不断向我们进攻，恳求主用圣灵的大能保守我们，坚固我们，好叫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中不致被仇敌胜过，反而自始至终坚定地抵抗仇敌，直到最后大获全胜。第128问，你怎样结束主导文？回答：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便是指我们向他祈求这一切，因为他是我们的王，是全能者，他若愿意，也能够将这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好在我们所祈求的这一切都是能让他的圣名而非我们得着荣耀，直到永远。第129问，阿们的意思是什么？回答：阿们一即，这些祈求确实如此，必要成就，因为上帝垂听我祈求的确定性，胜过我心里愿意为这些事向他祈求时所感觉到的。我们今天早上的讲道主题是基督徒对回应的试探，第一个要识别试探的危险，第二个要在试探中相信上帝，第三个是与试探做斗争。基督在传道之初就将主导文中的这一请求交给了他的门徒，他不仅是在教他们祷告的基本原理，还是在装备他们参与属灵征战。我们知道这些门徒他们会被强大的力量所攻击，不仅是来自他们旧的本性，还有这个世界，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听到的一样，彼得受到了试探，他拒绝了耶稣需要走的苦难之路，他被试探了，他不想要一个受苦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而是一个被世界接受和尊敬的救主，他被试探拒绝救赎之路。而是选择了轻松和世俗的荣誉之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耶稣认识到这是来自撒旦的试探，是对彼得的试探，也是对耶稣自己的试探。彼得和其他门徒作为他的门徒和后来的使徒都将面临难以置信的考验和试探，他们会发现自己就好像教流文达中所说的一样，自己是如此软弱，以至于一刻也站不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回去看的时候，他们站住了，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很强大，而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主里面找到了力量。他们意识到罪是这样的严肃，试探是这样的严肃，所以当我们自己面临考验和试探的时候，我们也会因着我们面临的死敌魔鬼世界和自己的肉体，我们也会因为这个感到软弱。也许我们看着自己所面临的试探感到绝望，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忍受。我们甚至看到著名的基督徒陷入罪恶，甚至离开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感到灰心，因为如果这些有名的基督徒他都不能够站起来，那我们怎么能站起来呢？或者也许我们确实发现自己一直落在试探面前，这样我们很灰心，我们在这个罪上一次又一次跌倒，我们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在 这一生当中战胜这个试探。我们是善变的生物，在这个世界的试探下辗转反侧，很容易误入歧途。因为我们内心的自私、骄傲和不幸，我们过于关注这个世界的谎言、撒旦和他的跟班。我们有这个三个头的敌人，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寻找可吞噬的人。世界在撒旦的影响下，用他致命的魅力试探我们，而我们的旧本性努力放纵与我们新的本性相反的东西。这三个敌人都试图使罪合法化，软化它的严肃性，淡化它的后果，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相信这些谎言，放纵我们不应该放纵的东西，使基督的喜乐在我们的心中消失。我们需要停止对罪的轻视，我们要去学习，知道罪是邪恶的，是致命的。是的，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他不会再使你定罪，他不会再来谴责你，他不会使你远离荣耀，但是他还是会破坏在这里的生活，他会使你的主蒙羞，他会伤害你周围的人，他也使你的见证无效。我们不必看远，你就能知道罪甚至是在信徒的生活中所造成的破坏。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第一个亚当所犯的罪，他给全人类和受造物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腐败和邪恶。然后我们看到以利、参孙、大卫、所罗门和彼得，因为他们的罪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我们看到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它不仅极大的羞辱了上帝，使我们的见证降到了最低，而且粉碎了家庭，破坏了婚姻，破坏了友谊，在总体上使我们成为了悲惨的基督徒。在几年前，在一位著名的基督徒领袖倒台之后，我和我的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交谈，他说，我的希望和祷告不是让我们成名，不是让我成名，甚至是让我出名。我的希望不是我能够牧养一个巨大的教会，或者拥有大量的追随者。我的希望是我不堕落，我能忍耐到最后，我能够对我的主忠心。当我在荣耀中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这也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目标，可以忠诚的完成着我们当跑的路，不向旁人看，不被这世界分心，不被罪的致命的吸引力所欺骗，而是爱、尊敬、侍奉我们伟大的上帝和救主，他为我们舍己，使我们可以在今生和永生永远的享受他。我们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这是一个被打败的敌人，一个不能再对我们提出要求的敌人，他的力量和我们的主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个敌人还是会想尽办法让我们陷入罪中，尽其所能的让我们否认我们的主。他没有办法推翻上帝和他的国度， 所以他要攻击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这样的一个战争当中，我们会放下武器，徒劳的希望我们那三个头的敌人以某种方式离开我们吗？我们是否放弃，或者只是半信半疑的跟随基督？因为知道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在荣耀当中。我们是否甘于冷淡？不，你们要拿起武器，你们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装，靠着基督的恩典，靠着并通过他的恩典，跑完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我们要打这场美好的仗。当我们打这场仗的时候，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而是救我们脱离凶恶。尽管这个抵制试探的战斗好像是无谓的，但是我们的安慰就是我们可以忍受，只要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相信、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忍受。我们使用他给我们的管道来拒绝试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主导文里面，他也给了我们武器，赐给我们管道来战胜这个试探，就是在祷告当中。我们看这个祷告，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主导文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祈求。我们在这样的祷告中请求主不让我们陷入被试探的境地。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个请求，我们只是在请求主不要把我们带到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试探当中，不要把我们放在我们没有办法抵制的试探当中。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受试探的一般的请求，就是求主不要让我们陷入任何的试探。因为主不会带领我们进入任何的试探。试探对任何的基督徒来说都是不好的、不愉快的，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愿意面对它。就像我们祈求主祝福我们，把我们从不愉快的环境和考验当中解救出来一样，我们也可以求主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我们知道，就好像主不会把我们从每一个考验当中解救出来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为了主的名遇到困难、遇到考验，他让我们被嘲笑，他让我们生病，因着他把这些事情放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他也会让我们面临试探。但是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灰心失望，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试探是在我们的主的主权当中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敌人，我们知道上帝他在使用这样的试探来考验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加强。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虽然上帝会把试探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控制 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主从来没有，永远不会，也不可能用邪恶来诱惑我们，来试探我们。雅各书一章十三节明确地指出，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上帝可以使用这些试探，他可以使用这些邪恶的试探，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可以想到约瑟，他受到的试探。约瑟他自己也知道这试探是为了他的好处，所以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当然，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也证实了这一点：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试探也可以叫我们得益处。上帝允许我们为我们的考验和成长而受到试探，这似乎是冷漠和算计，以达到他的目的。尽管有时看起来是这样，但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听从撒旦和他随从的摆布，也没有让世界不受限制的来试探我们。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良善的神。他不会让这个世界随意的来试探我们。他确实赐给我们圣灵的恩典，把我们的旧人赶回去，防止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肆无忌惮的来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只看到了那些主应允，主他允许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试探。我们有没有想过，无数次我们的主曾保护我们远离试探，只有在永恒里才能够揭示他曾千百次的保护我们，防止邪恶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只看到了那些上帝他允许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试探，而这些试探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此外，我们还有一位救主，他在上帝的怜悯座前为我们祷告。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已经这样做了。耶稣知道撒旦希望得到彼得，就告诉彼得他为他祈祷，然后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奔向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在受试探的时候奔向他，我们可以依靠他，知道他会把我们从邪恶当中解救出来。他给了我们这样的祷告，让我们在受试探要犯罪的时候向他呼喊。他给了我们这样的祷告，让我们呼求他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不走向邪恶的道路，让我们不落入魔鬼的圈套。我们知道我们伟大的上帝能够，并且他会通过圣灵的力量来加强我们，使我们可以抵制试探。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当中告诉我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不是自己在面临我们对罪的征战，因为主，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力量成功的战胜罪恶和试探。这是可能的，因为耶稣他在旷野当中被撒旦大大的试探，他战胜了这些巨大的试探。他的灵就是从他身上发出的圣灵，现在住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可以 抵制试探。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样的祈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他，使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找到力量。所以我的眼目可以看向我的主，看到他为我们做的。我看到他，我就有动力来抵制试探。所以被试探的信徒，在属灵上倒退的信徒，你厌倦了屈服于试探的你，厌倦了你的罪，也许现在撒旦正指着你的生命当中的罪指责你，他希望你感到绝望。他的愿望是你会不断的看你自己，你会背离上帝，你会不断的看你自己的罪，你会不断的跌入罪，但是你现在往上看，看你的救主，你看看他为了你做了什么，你看看他摆在你面前的应许，你想一想，他为了你的缘故抵制了这些试探，他为了你的缘故受这些苦难，他为了你而死，使你可以不再犯罪。背起那好容易困扰你的罪吧，他会帮助你，你靠着主的力量，靠着他给你的圣灵去打那美好的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该做的，每天打着美好的仗，我们应该与罪和试探做斗争。虽然看起来这可能是一场失败的斗争，虽然试探它会这样的骚扰我们，我们会在今生持续的受到试探，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进行致命的打击。雅各书四章七节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想说的是，抵制试探的武器我们有很多，我等一下也会提到，但是我现在想说的就是最首要的，就是将你的眼睛看向耶稣。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跑完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他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让我们的心专注于我们的救主，是战胜试探的关键。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如果我们相信福音，我们相信他所说的关于我们新人的身份，我们相信他把他自己献给了我们，我们相信他在经文当中说的关于他自己的话语，直到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就会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确实是在罪上死，在神面前活了。我想没有 没有什么比全心全意的爱我们的主，以他为乐，与他生活在一起，被他的属性所吸引。是对于我们面临试探时的最大的帮助。主导文当中的这一请求也帮助我们这样去做，它让我们认识到主是我们战胜试探的关键，是他带领我们走出试探，是他把我们从邪恶当中解救出来。我们可以在约瑟当中看到，约瑟身上看到这一点。当他被引诱与波提乏的妻子一起犯罪的时候，他的心和思想都在他的主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得罪神呢？”他毫无疑问想到了上帝对他的仁慈和怜悯。他也敬畏上帝。他对他的上帝有一种崇高的敬畏，不敢得罪他。同样的，对神的敬畏应该促使我们抵制试探。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脑海中看到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对罪的憎恨，应该使我们逃离和憎恨罪。当我们看到上帝他对罪的无限的憎恨，应该使我们认识到罪他到底有多么的邪恶和奸诈。让我们不敢靠近他，让我们不敢靠近罪。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在实际上所做可以做的事情。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做法来对抗试探。当你被试探的时候，打开你的圣经，去阅读关于上帝的经文，去读耶稣他被试探时的故事。当你被试探的时候，就祷告。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就祷告这个请求：主啊，不要让我陷入试探，救我脱离凶恶。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听从，他也愿意，他喜欢听我们的祈求，他也会回应我们，他会救我们脱离凶恶。当你受到试探的时候，你也可以唱诗，高举神的名来赞美他。我们要警惕。巴克斯特说，要彻底了解你的诱惑和可能使你堕落的事物，要终日警惕他们。你应该特别注意那些最危险的败坏之物，以及那些你的生意或事情将不可避免摆在你面前的试探。如果你看到摆在你面前的试探是这样的大，那就逃吧。我们再次看到约瑟，那他被迫与波提乏的妻子犯罪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把他的衣服留在他的手里，就逃走了。所以，当我们面临似乎很大的试探的时候，就应该立即把自己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挪去，去一个不同的地方，找到近前的同伴，给近前的朋友打电话，和他们一起祷告，关掉电脑，拿起你的圣经，专注于那美好的事物。我们必须坚定，我们必须有动力，我们要去与试探做斗争。我们知道，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主总要 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主是信实的，他提供了一条我们可以逃脱的道路。有主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可以抵御试探，我们可以通过圣灵的力量，成功的与罪恶做斗争，战胜困苦的罪恶，和我们的主亲密的同行。我们回顾最初被教导去祈求这一请求的门徒，我们看到他们确实忍耐了，他们成功的跑完了这个比赛，成为了主的见证，在他们的同胞和各国当中，主保守了他们，使他们不至于跌倒。毫无疑问，雅各和约翰的余生都在后悔，他们想坐在耶稣左右手的骄傲，他们为自己的罪，自己没有抵制到，没有抵御试探而后悔。彼得也为他否认耶稣的事实感到悲哀，多马为他怀疑耶稣的事实感到悲哀。然而他们在艰难的试探、困苦和迫害当中得到了奇妙的保守。当他们进天堂的时候，他们也得到了这样的赞赏：好，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是有一个门徒，他确实堕落了，不是吗？犹大他试图自立，走自己的路，他落入了试探，他成了撒旦手中的工具，他企图推翻和摧毁耶稣。和其他门徒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信徒，他没有圣灵，也没有上帝的恩典来对抗撒旦的诡计，他轻易的屈服于自己的罪，来提高自己，因此他落入了出卖耶稣的试探，导致了他的绝望和死亡。犹大他靠自己的力量站立，他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他不需要他不断听到的福音。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可以抵抗试探，他认为自己是有道德，能够和罪和邪恶做斗争的人。所以撒旦带着他和撒旦合作，来实现撒旦他自己邪恶的目的。这时犹大落入了绝望、死亡，也在地狱中度过永生。今天早上在座的一些人，你和犹大一样，你觉得自己不需要福音，你也没有神的恩典，也没有他圣灵的根基，没有办法成功的抵御试探。也许你认为你自己得救了，或者你知道你自己没有得救，不管是哪种方式，你都是独自面对敌人的，一个满足于让你继续走在毁灭之路的敌人。你独自的面对这个世界，你继续被自己的罪所困扰。你可能认为你可以站起来与这个敌人做斗争，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因为如果你继续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公义，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耶稣基督以外的根基，那么有一天 当这场伟大的属灵战争结束时，你会发现你实际上站在错误的一边作战，而且你输掉了这场战争。你会和魔鬼在一起，同归于尽，陷入永远的毁灭。我想祈祷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这里任何一个人身上。我祈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认罪、相信福音、奔向主耶稣基督，并且在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装备好上帝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为他的荣耀而战斗。我也祈祷我们每一个人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说出这样的赞美，能够为着主而战斗，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当我们继续面对试探的时候，这样的赞美也是在安慰我们，他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我们所依赖的带领我们度过试探的神，是他拯救了我们脱离凶恶，是他创造了所有的一切，他还统治着一切，他统治着撒旦和他的魔鬼，他也打败了罪和他的影响，并且他在我们的心中清除罪。我们可以为着这样的赞美来欢呼，荣耀我们伟大的神，因为他有保守的恩典，好叫我们在每天打那美好的仗的时候可以依靠他的能力。这很难，但我知道这一天会到来，那天我们所有的眼泪都将被抹去，我们不会再受到试探，也不会再犯罪，因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这场与罪的战斗当中的伟大的国王要来了，他将宣布他的胜利，把我们带到他的身边，在那里我们将永远欢乐的宣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信实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祈求来祷告，知道主你会帮助我们来抵御试探，所以在这样的一天，在这样的一周，我们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抵御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去荣耀你的名，我们也可以看到罪是这样的毁灭性的，我们就不再依靠我们自己，而是穿上主你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抵御试探。所以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